今天一经长老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从今以后，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从今以后，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早早的我们一起诵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请已经为我们做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刚才主席他提到义英长老，我坐在那边，诶，是哪一位？我想我们就这样子好了啊，不是因为我不看重自己的职分，而是我真正看重这个职分，所以呢必要的时候呢我会做监督的工作啊，来这维护上帝的道，执行当尽的这个本分。不过因为我想我们知识太熟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就是用好像说已经长老这样子，好，免得有时候我说是哪一位啊，引起了这种尴尬，好不好？你可以就直接叫我的名就好了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啊。这边呢有几个特别的这个四个的真字，就是包括了听神的道，教训众人，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整夜劳力，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撇下所有，跟从耶稣。我想这些都能够成为今天这个主题的这个题目，所以众多的这个四个真字里边呢，我就特别选了这个从今以后啊。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同能够来这思考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我们的心灵上来的动工，好叫我们真能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也恳求主你就教导我们谦卑，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属天上的事。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开头就再次的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我们这一位侍奉敬拜的主。当中呢，主耶稣基督他继续以上帝的话语呢来着教训人。主耶稣基督他也带着这个权柄呢来着洁净来到他跟前的这些罪人，用着他上帝的能力呢来着医治的病人。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就是他以主的身份呢来着选召他自己的门徒。因为从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呢，这边就让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无论何时何地呢 他都是以上帝的话语来着教导人，无论是在山上，无论是行在路上，今天呢他其实是在这海上呢，来着以上帝的话语来着教导人，让人们有机会来着听上帝的话语。所谓听上帝的道，听神的道，就是表示说这道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的道就是表示说这道是属于上帝的，不是人间的道理，从上帝而来的。既然是上帝的道，就表示说讲道的人就必须要讲述有关于上帝的一切，要来这讲述，要来这传上帝的国度，要来这谈论上帝天国的事情。那么这边最特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教训众人的时刻呢，我们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那一位真正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上帝。这边也让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就向了这个西门以及他的这个合伙人啊，这些渔夫们，就向他们要了这个船，然后呢他就叫他们撑这个船开到稍微离岸一点，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开始教训人圣经是这样子说的，他坐下来，然后呢就把船上就在这个从这个船上呢来着教训众人。我们这边必须要理解，因为这是当时一个以教师身份的人在做教导的时刻呢，他们有这种资格这种惯用的这个在讲道的时候，在教学的时候的惯用的这个姿势呢，是坐下来，是讲的人坐下来，听的人都站在岸边站着来着听他讲，而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说他可能就站在那个床上嘛，那么呢就是这个有这个波浪啊摇晃着，所以他怕跌倒，然后他就站着，他就坐下来。好，这边呢提到了一个字，就是这个哥尼撒勒湖。那么如果说我们参考其他的这个福音书呢，你就会发现哥尼撒勒湖呢是路加他在记录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自己惯用的这个字，严格来说他其实是个湖，不过在其他圣经的经文当中呢，很多时候就被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把它称为加利利海，有时候呢也把它称为这个底比利亚海。底比利亚其实是靠近这个哥尼撒勒，就是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一个城市，其实哥尼撒勒也是在这个湖边的一个城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将这个哥尼撒勒或者是加利利海，其实他们是指着同一个地方。那么如果说我们参考在旧约时代，特别是如果说你圣经后边有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这个分布图的话呢，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湖的名字呢就把它称为基尼列湖，其实都是指着同一个地方。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圣经稍微有一些印象，特别是旧约或者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呢，他就谈到了有一点，只是那光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拿弗他利跟西布伦，为了要照明那一边的黑暗，其实指着的地方就是现在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呢，特别是他在招门徒在自己的这个加利利生长的这个地方呢，长大的这个地方呢，来着做他事工的一个地方。从这个船上来着教训众人呢，一般加利利海的这个船呢都是没有缝的大概是7到10公尺。那么在这个船上讲到呢，它有个好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众多人其实一直拥挤着他，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变通，他的智慧来着解决这个大伙人拥挤的这个现象。因为一旦人拥挤了他就会出现这种他可能在讲话的时候呢就被挡住了，无法看到他或者是无法听得清楚。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做教导的时刻呢，很多时候他也是以他传道那个对象呢有着这个交流。这边提到他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那么在这之前呢，西门就是曾被他自己的这个亲生的这个兄弟安德烈呢曾经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个记载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从36节 一直到这个第42节。所以从这一回来看呢，从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啊，其实西门跟他的这个合伙人呢，他们不是第一次见到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是曾经啊见了他，然后信了他，然后过后呢就回家呢继续来着做这个打鱼的这个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彼得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正在洗网去了，因为这是当时或者是现在啊捕鱼打鱼的人呢，渔夫他们常当做的这个一部分，就是说每次你在打鱼啊完了之后呢，你必须回来要将这个网收回来，要将它洗，然后这个网如果说是被撕裂了撕开了，你就必须要来这补网等等等等，为了要来这预备下一次更能够来这捕鱼的工作。这边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说路加福音啊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的这个记载呢，这边他提到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要来这招自己的这个门徒，这边所用到的就是他那个记录是说主耶稣基督是观察到诶这些人他们是正在洗网。不过如果说我们参考马太福音的话，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二节，那边用的字呢是打鱼，所以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说其实这两次是不同，是有所分别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在这个船上呢，开始教导人，开始来着传讲这个信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呢这很可能啊就是世界上第一次有这个浮动的这个讲台啊。那么呢是这个渔船呢就第一次被用来当作是啊讲台啊，这个是因为主要用它，主看得起，主要用它，所以这辆渔船啊就好像有一点是啊圣洁的，是要主自己要来着将它分别为圣的。那么呢这一次呢是由彼得和他的这个伙伴来着负责，主耶稣基督就开始来着讲道，来着教训着众人啊。2000年以后啊，新加坡政府呢也从这边得到了一些启发，就在这个滨海艺术馆中心哈，也建立起了一个浮动的这个舞台。我想当时的听众啊，因为他们是站在岸上来着听我们的主在讲道，主是在海中啊，是坐在那个船上呢向他们来着讲。我想当时他们这些听众呢一定是很集中精神来着听啊主耶稣基督在讲道，要不然的话一个失神哈，一个不留意呢，或就被那个海风给吹散了。其中呢我想听得最清楚的一定是彼得跟他的这些合伙人，因为他们都是坐在那个船上与主啊同在，然后呢面对着这一些啊听众，所以他们是靠得最近，他们也是听得最清楚的一群。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这个到这个水深之处，我自己很被这个四个真字这个水深之处呢很受吸引啊，吸引的地方是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这样子思考好了，我们有许多感觉到惊讶或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地方。第一点，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就是他在未出来传道之前呢，他自己的这个职业到底是什么？他是做木工的，他是木匠。那么要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学打鱼，而且呢他还要就是来教导这一些置业的这个渔夫来打鱼。你就这样子想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是当老师的，那么你又到一个渔村啊，其实我父母的家乡呢就是个渔村哦，我爷爷他在申至年呢也是渔夫，我的一位叔叔也是渔夫，我的干爹的弟弟也是渔夫，我的一位姨丈也是渔夫。那么你就想象，如果说一个当老师的，那么他走到渔夫的面前，他就跟那个渔夫说，好，我们就现在开船到那个水深之处，我们下网打鱼。你想他们那个回应会是怎么样子？只是一种想象。我想有两种回应， 一种就是说你要早死啊，第一个这是比较粗鲁的，比较斯文的可能他会问你要去找你爷爷吗，这样子啊。所以呢，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些置业的这个渔夫呢，当主吩咐他们开船到那个水深之处的时候，他们那种心情是怎么样子，我们稍微去体会一下。而且呢，圣经特别讲到那个水深之处，我不知道他们平日打鱼啊是不是也开船开到那个水深之处。好，第二更令我们应当感到惊讶的是呢，在这之前特别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明明让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已经要带着他们，好，明明是要招他们来这当自己的门徒，诶，在这一边为什么好像反过来就忘了，诶，好像要来招他们做门徒，反而呢在这一边是反过来，只是吩咐他们命令他们现在就开船到那个水深之处呢来这去打鱼。那么这个到底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真正的道理到底是为什么呢？开船到这个水深之处去打鱼。水深之处很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我自己认为它在这一边比这啊，从字面我们去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多多少少认识到一些。水深之处就表示说这个水很深很深，深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见不到底，所以它有着一种代表着一种未知，一种莫测，一种奥秘，里边也隐藏着许许多多的这个危险，要克服这个危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面对到这一些未知的时候呢，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其实是顺服了，虽然有一点点啊，虽然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的这个不愿意。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有一点点的这个不愿意呢？因为接下来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个第五节，西门明明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在这边让我们看得出呢，哎，这西门他虽然是这是主讲到了之后呢，教训了众人了之后呢，他就吩咐西门开船到这个水深之处来的打鱼啊，主的命令一下来他还是顺从了。不过呢，他当时我想他那种心情啊，是觉得有一点点，用我们俗话说是有一点点不太爽这样子，好，有一点不太愿意。不过既然是主自己所吩咐的呢，他其实也愿意，好，也愿意。我们就接下来要看这句话，整夜劳力然后依从你的话下网打鱼。从这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但依从你的话就表示说当时西门他有一点点的这个不愿意，他可能在脑海里边以这一个置业渔夫的身份呢，他脑海里边有着许许多多的这一些啊怀疑，有一些疑惑，所以呢他是勉强，有一点点勉强，有一点点姑且一试的这种心态呢，好了，我这一次就听你的好了，虽然我已经很累了，虽然我的合伙人也是很累了，因为我们整夜都在劳力，结果呢什么都没有。不过这一次你既然这样子讲，我就给你一次机会，我就姑且来这依从你自己。这边让我们看得出，当上帝在吩咐我们，上帝在命令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刻呢，人往往很自然的就会有着这样子的一种啊征战，有着这样子的一种挣扎在里边，内心的一种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我们里边啊，我们蛮心自问，我们一定会感觉到说，诶，我们有一些老旧的经历，我们有一些以往过去的经历呢，我们必须要克服。因为呢，主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新的启示，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种新的做法，有一种新鲜感在里边呢。唯有这样子，我们真正要去克服的，就是我们要克服我们以往过去的经验，我们 一直以来这些年日以来所已经累积出来的一些看法跟一些传统的这种做法。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去克服。这边也让我们看得出呢，当我们处在这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呢，因为圣经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一些渔夫们呢，他们身体因着整夜的劳力呢，我想身体一定是很累的，我想累上加累的是因着什么都没打着，也就是说他今天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心灵一定是疲惫，再加上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还有一位不是渔夫的人就命令他们开船到这个水深之处呢去打鱼。我们常常在面对到这种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来着学习顺服主的话语，顺服主的命令，真正来着凭着信心来着依靠他。我想在这一边门徒们他们其实是对主虽然有一点点的这个疑惑，不过同时呢，因着他们所讲的那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还是对主有一点点的那个信心在里边，所以是半信半疑的那一种状态当中。所以从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必须要来着学习，来着依靠着主，要来着凭着信心往着前面的方向来着前进，因为我们深信主会为我们来着开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凭着自己的这个经验呢，会凭着我们自己所累积的这一些知识来着做事情，很多时候它都是徒劳无功的。唯有真正当你明白上帝的意思的时候，唯有真正你明白做到服侍主的那个原则的时候呢，那个果效才能够真正给表现出来。接着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书第五章第六一直到第七第八这两节，这三节六跟七这两节经文呢，圣经就记录了，他说他们就真的下了网，然后呢就圈住许多的鱼，这个网呢就咸鱼裂开。我想这还是他们生命里边头一次的这种大丰收。我想他们之前有时候就是有丰收，有时候就像昨夜那样子整夜劳力呢，什么一无所有毫无收获。不过这一次呢是很特别的一次，因为那个是主的吩咐，因为那是主的命令，他们既然顺从了，那么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这个网就咸鱼裂开。网咸鱼裂开就表示说那个鱼的数量大到多到一个地步呢，那个网啊就无法能够承受得住那一种的重量，而且呢这个网可能是旧网所以无法能够真正承受住，所以就差一点点就要裂开了。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它让我们看到当上帝的祝福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当上帝的命令临到一个人，一个人去顺从愿意去听从的时候呢，往往上帝会恩待这个人。这边让我们看得到呢，主的这个祝福临到人的时候呢，主不是吝啬的，他给的总是多过人所要所想所求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呢，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受不了承受不了。我们可以深信呢，只要我们是在主里边依从他依靠他顺从他，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不至于徒然。这边我想要借用这样子 这一点呢，我要鼓励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在平时的工作，我们也常常难免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就是说你好像已经试了好多次，好像你面对到这种的挑战已经好多次了，而且每一次你都尽你自己的能力尽你自己的所能，不过呢那个收获那个果效好像是不大。我们往往会是这样子特别是搞电脑的，特别是电脑的这个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呢，你就可能当时 这个很紧急，就必须要解决这个事情。我之前在 DBS 在 IT 做 IT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每一次都要必须要带着手机哈，出现问题了你就必须要赶到公司，然后就要将那个问题给解决。很多时候呢，你就一试再试，试了不同的方法，就要找出那个解决的方案。很多时候啦，你试了许许多多很多次，都无法真正面对到那个问题。不过你还是需要去解决那个问题啦。那么这种的能力从哪一边来？很多时候你会透过祷告，我自己会求主给我力量啊，能够看到的问题到底是发生在哪一边，只凭着那个依靠主的心，问题有时候就这样子就解决了。很多时候可能你从事的这个行业啊，这生意怎么样子做都好像做不大，怎么样子做，怎么样子努力哈，七天每一天都上班，只是无法将那个事业来着搞好，能够将它搞大。这时候你更应该啊，靠近主，来着等候着主给你的这一些吩咐。很多时候主的方法跟我们的方法不一样，如果说真的是主来着引领你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不执着于我们以往的这一些做法，我们应当来着顺从，那么我深信主一定会为你开一条路。这边也让我们告诉我们呢，你看西门跟他的这个合伙人呢，他们打了鱼之后虽然一无所有，他们也不是说啊，这样子好了，我就将船跟这个渔网呢就丢在一边，回家先睡个大觉，然后呢再想想看明天或者是今晚要不好再出海来着捕鱼。他们其实不是，虽然那一天啊打鱼什么都没有收获，不过但他们还是继续做他们当做的，就包括了洗网啊，就包括了可能需要补网啊，然后呢以便来着预备着下一次的这个下网。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当这个鱼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这个网险已裂开，就表示说哎，如果说以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当教会要来着扩展的时候，我们必须我们有着责任要来着在教会里一同侍奉。所以那个侍奉呢，不是单靠这一两个人一直在那边让他们整夜劳力整日劳力哈，而是团体的工作。因为在这边很明显的，他让我们看得出呢，这西门他们刚看到那个鱼被圈上来的时候呢，被拉上来的时候呢，那个数目多到一个地步呢，是太多了，他们自己无法能够来这承担。所以呢他就来这招呼另一只船的这个同伴呢，来着给予他们帮助。我想这一些主要让我们看到的，主要让我们一同学习的，就是在我们的一同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常常能够来着互相鼓励，互相来着帮助，互相来着激励，以便我们能够做成主的工作。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神迹。不过呢，这个神迹跟主耶稣基督在之前或者是在以后所行的神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如果说是五饼二鱼喂饱这一些群众的话，那个是一种创造，从没有变成有的一种神迹。不过这个呢，其实是要让我们看得出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个万物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真正的主宰，他掌管着世上的一切。那么即使是那个鱼他们都在那个水深之处呢，虽然人的这个肉眼无法看到，无法能够来着看透，不过主耶稣基督呢还是知道他们的这个踪影啊。我们昨天在这个婚礼也正好在宣召的时候，我们读这个诗篇第八篇第六节，正好是读到海里的鱼。诗篇第八篇第六节他提到什么呢？他说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想用这样子的一句话来着诠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命令 这门徒们开船到水深之处，然后吩咐他们下网来的打鱼，是合理的。我想包括这一句话哈，也是主自己所知道的。从灵意我们去解释这一句话，就是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呢，有一种象征性，象征着什么呢？除非我们的灵命，除非我们的生命常常与主有着这个深交，我们始终无法真正来这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始终无法呢能够真正明白认识到上帝的旨意，更谈不上能够真正很实际的很实在的经历主已经为我们应许要得着那丰盛的生命。除非我们自己曾经，我们个人曾经与我们的主在灵里里边呢，在深处里边有着一种相交，有着一种摔跤，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并能够才能够真正经历基督的这个丰盛，以及主自己祝福的这个丰满。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个属灵的原则，只是有关于属灵的追求，包括了我们平时的这个读经、祷告、灵修、默想、唱诗等等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一方面真正花时间啊，下功夫，才能够有这个丰盛的收获。我们唯有在属灵的深处呢，才能够得着并经历主的同在，因此呢，才能够真正认识他的丰满。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一个人如果说依照着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好像一个人到了这个水深之处呢，他还是要尝试用着自己的脚在海里边来着行走一般，其实那是不行的。反过来，一个真正在上帝的灵、上帝的圣灵引导底下，就好像这几位门徒们，他们愿意来着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就好像行在那圣灵当中，那个船就成了一个道具，开到那个水深之处呢，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唯有完全的来着顺服于主，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能够顺从圣灵这个带领，能够来着活，能够来着前进，这是主要我们所学习的。接着我们要谈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在圣经里边，如果说按照这中文的翻译呢，啊，有好几次。那么原文呢，我自己还没有真正啊去找出来，到底那个原文那个原意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用同个啊原文？不过呢，那个意思是不会说差得太远的。从今以后，当我说从今以后，我们脑海里间一定会浮现这一些念头，包括了什么？当你说从今以后的时候呢，一定是你讲了这一句话了之后呢，听的人一定很注意在听接下来你要讲的是什么。譬如说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啊，这一句话就很严重了，对吧？因为你当你说你从今以后我就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我就跟你讲，我就交代清楚啊，从今以后我们就一刀两断。在圣经里边呢，有没有这样子的这种讲法呢？我想我们应当有一些印象啊，就记录在哪一边呢？就记录在这个马太福音书啊，第21章19节。如果说你手头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那一边，那边有一处是用从今以后啊。不过这个从今以后是比较负面的，是比较负面的，因为主就对着那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那个无花果树呢就立刻枯干了。这个从今以后啊，如果说主是这样子跟我们讲的话，我想我们是没盼望了。哦，不过感谢主，主在这一边他跟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呢，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所以他们听了这一句话呢，他们就撇下所有的来着跟从着主。在圣经里边也有 用从今以后不过是很正面的，就包括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母，就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8节，那边他提到什么，这是玛利亚他在灵里边用口来着称颂赞扬主的时候呢，他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玛利亚愿意来着顺服我们的主，他愿意来着顺服成为主自己所被使用圣洁的器皿呢，那么主给他的应允就是从今以后他要成为万代的祝福，万代必要称颂他为有福的那一位。今天我就用这个从今以后当作是这个讲道的主题，也其实也要鼓励，也要鼓励这弟兄姐妹们呢，我们从今以后也要好好来着思考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到了哪一个地步，从今天开始又应当朝向哪个方向，从今以后我们应当如何行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来着敬拜，好好的来着侍奉他。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他就谈到了，当西门他看见那个网舷一裂开，因为圈住了许多的鱼，西门彼得他看见了，他第一个回应呢，就是他俯伏在耶稣的膝前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边也再次令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比较反常的例子，因为很多时候呢，那些没有被光照的这些罪人在人的面前呢，我们不会这样子讲话的。当你有身份有地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平民老百姓，只要你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可能你走到这一些行乞的人，他们衣衫褴褛，身体污秽的不得了，他靠近你的话，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就是说，你这污秽的人，你离开我吧，我们是会这样子的。不过在这一边呢，因着主是那世上的真光，这个光照耀彼得的这个心灵，他突然间呢，他觉悟过来，他顿悟过来，他开始看见，哦，其实这一位在我眼前的就是那一位真正的主，就是那一位真正的神。所以你看在圣经在记录的时候呢，是很严谨的，因为主在吩咐命令他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呢，他西门的回答是说，夫子，他称主耶稣基督为夫子，这夫子的意思其实就是有一个权柄的人，英文我们就把他称为 master， 这是一个有着权柄的人，在世上有权柄的人。因为路加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要将我们的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人子的身份给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这边的夫子是表示说在世上有权柄的人。不过当他看到这个网被捞上来了，而且圈住了许多的鱼，舷一裂开的时候呢，他对主的这个称，他对主的这个称呼呢就改了过来，是改了过来，他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主啊。我想我们的这个得救重生的这个经历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哈。因为呢，他现在实实在在他的眼前的呢，他就看到了上帝的作为，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真正的主，所以他必须要来着改口，来着称呼，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位认识主的人呢，他一定会立即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否也是如此的来着经历我们的上帝呢？在旧约，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 都有这样子的例子。当上帝将他自己的荣耀来的显明给人的时候呢，那些人啊是被吓得魂不附体，都是俯伏下来五体投地，不敢面对面看着上帝。不过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有着这一些不认识主的人，愚昧的人，他们常常说，你的上帝在哪里？你将他显明给我看。其实有这样子的人。不过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呢，我们明白到，当主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当主自己的荣光光照在我们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出你自己，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人如果说没有真正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丰盛，就无法真正能够让认识自己的败坏。如果说一个人常常觉得自己我是不错的，我是不错的，就证明他还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因为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呢，越认识上帝的人，他就越觉得他自己是不配的，他自己是败坏的，是他自己不应当在这一个圣洁的圣者，在这个圣洁的主的面前出现的。我想彼得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呢，跟在路加福音第15章21节那个记录呢很接近，很接近的。那边他提到了说什么呢？那个是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那个儿子呢，那个浪子呢，他那天就回来了，然后他来到他父亲的面前，他对着他父亲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一个人真正认识到他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过犯，自己的污秽，自己的瑕疵，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呢，他如果说愿意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人是有盼望的。虽然他感觉到他自己的不配，他深深感觉到他其实就是个罪人，罪人跟那个圣洁的有什么相关呢？他也知道他自己不配，而且他现在这个彼得他跟主耶稣基督的距离啊，其实靠得很近，靠得很近。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当时啊，如果说彼得他就有一种这种急迫感在那一边，他这位是圣的，在我面前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圣的，好，我是有污秽的，他就请求主耶稣基督就离开他吧，因为他不配，因为他是个罪人。况且呢，我想他回想着他认识了主之后跟主的这个关系，他认识了主之后就表示说他相信主就是那一位救世主，是他人命他生命的这个救主。不过呢，他认识了之后呢，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重操旧业，没有真正跟随着主。这时刻呢，主找上门了，而且是用了他的船，以他的这个志业让他看到，其实我对你的认识，我对一切的认识呢都超越你，今天我要使用你。他知道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呢要来着动，要动那奇妙的善功，要他来着跟随他做更大的工作。不过他实在是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所以他就跟主说，主你离开我吧。我想他如果说，当然了，主在这一边，主也不会说哈，你叫我离开你我就离开你哈，然后就在水上走到岸间啊，主没有这样子说，因为主知道他当时的那种心情，他的当时那种心情呢，一，他是感觉到他自己是不配；二，他感觉到他真正是得罪了我们的主；三，圣经是这么说，他们是惊讶，他们是惧怕。我想这是在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你实实在在面对着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人心里边的这一些思考感情都掺杂在这一起的这一些回应。这边也让我想起了在罗马书第11章第22节，使徒保罗他提到了有关于我们上帝的恩慈以及他的严厉。所以在这一边呢， 对西门彼得而言呢，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彼得其实是有恩慈的，而且呢要彼得长久在他自己的恩慈里边。不过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对于那些跌倒的人呢，上帝其实是严厉的。如果说我们当中有未信主的，我今天要以这句话来着鼓励你，你应当好好思考上帝的话语，你应当好好来着思考上帝的道，并能够去明白，尝试去了解，啊，谦卑下来，要来着真正去理解上帝的道要引你到什么样子的这个地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去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边提到了是要得人，而且得人的方法呢，就好像得鱼，在你没有可能丝毫没有准备，不过在上帝的恩典底下，在上帝的带领底下呢，你得人的时刻很可能一次过就是一次大丰收。我们人呢、啊，常常看事情，我们是比较习惯看着现象，从外表去看。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人好像觉得说得鱼对他会更好，因为经济一定会改善，这得鱼就可以比喻成为是一种属地的财富。不过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一个人，临到这几位渔夫，他要他们撇下他们的志业，然后来着跟从着主，主给他们的是要他们得人，这是上帝恩典的对象。跟从主的人在这一边，对彼得以及他的合伙人而言呢，他们必须要来这离弃打鱼为生的这个志业，然后呢完完全全的被主来这使用。这是主第二次来这呼召他们，主第一次呼召他们是为着他们得生命，是为着他们得救。第二次对他们的呼召，主要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次序，就是你要被主所使用吗？第一，你必须首先在他里边是有份的，也就是说呢，你是在他里边，你是得救的人，你成为基督徒，然后呢在教会里我们一同侍奉，我们以来着学习做主自己的真门徒。所以是得救在先，然后呢得人在后。我们必须要真正来着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除非我们真正了解，能够明白深入来着明白主自己的意思，天国是什么，福音是什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谁，我们才能够真正受主自己的托付，真正去传道，真正与人们来着分享福音，做得人的工作。彼得因着见自己的污秽呢，他就求主自己离开，但是主反倒呼召他跟随。这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一开头我们就说了，我们感到挺惊讶的，就是说为什么主不是明明来着呼召他做他自己的门徒吗？为什么这一次就好像吩咐他们去打鱼呢？因为主要让他知道他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在哪一行哪一页，主也是那一位掌权的。这其实就说出了一个真正蒙召跟随主的人呢，我们其实是不配的，谁有资格啊？今天我们的那个主日学所谈的天国子民的资格，说实在的，谁有资格？现在我们要谈要做主自己的门徒， 你说谁有资格，谁配得起做主自己的门徒？弟兄姐妹们，你说哎呀，这一切是对着渔夫来讲的，我又不是渔夫，你叫我去得人如得鱼，对于我这句话其实不太有意思。我最近在看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书，他在这边他也提到，他说对他而言得人如得鱼其实对他很难将他连接起来，因为特别是他家庭也不是打鱼为生的，因为他本身是个老师。不过呢，他真正听到主呼召的时候呢，有一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声音，他似乎听到主要呼召他，你既然是当老师的，主就要呼召你去当万人的老师，做多人的老师，做多人的祝福。如果说你的行业是当工程师，那么好，你就在那一行真正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好不好？也能够在这个工程里边呢，也一样的建立起人们对主的这个信仰，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每一位基督徒，严格来讲，我们都是被召的，我们都是主自己的门徒，只是有一些是 part time， 有一些是 full time， 啊，有一些是 Christian， yes Christian， 不过是 part time Christian， 啊，有时候是啊，有时候不是，这是我们应当来着啊，常常来着检讨的。如果说你是真正啊蒙恩得救的信徒，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也应当说有这个资格，因为只有认识主的人才有资格讲主的道，能够来自为主将我们的主呢介绍给人。我们总不能叫一些对主的不认识或者是不愿意接受的人来接受，来自传讲主啊，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严格来说我们没有资格，其实我们也有资格，不过那资格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长处，那个资格是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召临到我们。好，最后一节他提到说，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们把两只船搂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想如果说你喜欢画画，我们可以画三幅画，这是最后一幅画，他们丢下，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然后呢就跟从了主耶稣基督。第二幅画我们可以画的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讲话的时候呢，他叫他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跟这个彼得他在之前向主所讲的那一句话，我是个污秽的人，我是罪人，请你离开我吧，将这个又画成第二幅画。第三幅画你可以画，只是当他们离岸开船到那个水深之处的时候呢，他们摇桨的那种表情，就可以把它画成三幅画，然后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学生啊，透过这个画讲这一篇道也是不错的，只是你一定要懂得画，你不要随便画，好不好啊？如果说你愿意，你有这个恩赐呢，你就求主给你啊，然后将这三幅画好好的将它画下，好不好？跟从了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们实实在在很正式的就成了主自己的门徒。古时候啊，拉比，犹太的拉比，他们在收门徒的时候，在收学生的时候呢，他不单单只是这种知识上的这种传授，不单单只是传授那个道理呢，他实实在在他就是要求这一些门徒们呢就紧紧的跟随着拉比，拉比走到哪里你就要跟到哪里，拉比进圣堂你就要跟着进圣堂，拉比到厕所你就在厕所旁边等，真正要来着跟随着主，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边呢，你就定睛跟随着你学习的那一位老师，你就要定睛一直观察啊，一直在等候机会呢，来着向他学习。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讲话的， 所以你一些有疑惑的事情呢，就你可能就是比较像彼得，你就直接开口就问了，主，这是什么意思？主，难道这就是这样子吗？那么主耶稣基督也很愿意只开口让你知道事情应当怎么做。不过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沉默的呢，你其实跟着主耶稣基督或者是跟着你自己学习那个对象的时候呢，你即使你不开口问，你看你的老师他怎么行，其实你也可以学习到许许多多的功课。盼望我们也确实能够在跟随主自己的事情上，或许是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主所呼召他自己的仆人，他们在世上来着效法基督的这一些老师们，我们也应当定睛在他们的身上，在从旁投入跟紧着他们，跟随着他们，时时刻刻跟紧着他们而不偏离。人若看见丰盛的基督，其他的他就把他看成是粪土，这是一定的，因为他看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的就是一堆粪土，也没有什么有所价值的，也没有什么令人要来这留念的。所以门徒他们在这边他们是毫不犹豫的，他们就撇下了所有的来这跟从他。人能够立刻舍弃一切跟从主，不在于任何人的这个鼓吹，乃是因着他受到主自己的荣美，主自己的丰盛，主自己的荣耀来着吸引的。所以盼望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这种经历，也一直不断的有着这样子的这种经历，这是在雅各第一章第四节所谈到的，愿主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着跟随他。跟随主自己的人呢，必须要先离弃自己的一切，因为如果说你不愿意这样子做，你不肯为主舍弃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不配做主自己的门徒。想要跟从主的人，我在这边很严肃的要跟大家说，你如果说想真正愿意跟随主，你就必须好好的思考你是否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一种代价，就是那做门徒的代价。我们要真正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付上那个代价，而不是指望着当我们跟随着主的时刻呢，我们盼望我们所得着的是那一个好的，是那一切都是在世人的眼睛看为好的，你必须要付上你自己的代价。所以谈到这一边，我们觉得说我们都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们认识主了吗？是的，我们认识主。我们真正做主的门徒吗？我想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可以改善可以改进的。我们盼望主自己来这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能够认识到什么才是叫做做门徒的这个代价。我们将是我们要学习来这舍弃自己，我们应当要来这学习我们不顾一切，主的呼召领导我们，我们就必须要来这挺身而出，因为我们应当要看重这个上好的这个福分。不认识主的人呢，是拒绝主的人，也是主所拒绝的人。不过真正认识主的人呢，是无法来着拒绝主的，因为主也不会拒绝这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要来着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抛下一切，我们真正来着认识主。不过必须讲清楚，抛下一切并不表示说每一个人都成为全时间的这个传道人，你必须要在你自己的职业上，你自己必须要在你自己各个行业，你自己侍奉职业的这个岗位上呢，真正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这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彼得跟他自己的合伙人呢，其实这一次捕鱼的大丰收 可以说是吗？他们一生啊，捕鱼、打鱼、为业、为生里边最辉煌的一次，因为他们捕鱼的数量最多，事业最成功的时刻呢，他们因着见证，因着他们见识到了主自己真正的丰盛，主自己丰盛的这个怜悯，主自己那荣耀和荣美的时候呢，他们真正也愿意撇下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做得很紧。其实在圣经，主每一次在呼召人的时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有机会我们会谈主在呼召这个利未的人，这个收税的这位利未的时刻呢，也是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是他很有钱的时候，主呼召他，他就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主的呼召临到使徒保罗的时刻，当时是扫罗，也是保罗当法利赛人工作做得最狂的时候，最热情的时刻呢，主来着改变他，主来着改变他。所以这些主所使用的人呢，他们其实之前在他们各行各业都是很杰出的人，都是他们事业做得很成功的时刻，听到主自己的呼声临到他们，他们愿意来着离弃他，离弃这世界的一切，真正来着跟随主，来着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边我稍微用几个动词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门徒，因为这几个人被召成为主的门徒，他们同时也实实在在的被主选上成为使徒。门徒就表示说你要来，使徒就表示说你们要去，门徒就表示说你们要跟从，使徒就表示你们要见证，门徒就表示说你们要来听，你们要来问，使徒就表示说你们学完了之后，你们要去讲，你们要去回答人的疑惑。当门徒你要来学，当使徒你被派出去的时刻，你就要当教导的人。我们这边也不再会有新的使徒，不过使徒这个意思呢，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我们已经这时代已经没有使徒了，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主也一致要让我们首先成为他自己的门徒，然后呢被他打发出去，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近了。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事情上我们一起好好的祷告，我们一起求主自己来着使用我们，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的心。这边我就用简短在启示录第21章第14节作为今天讲到的一个结束。启示录第21章14节他提到了什么呢？他说城墙上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所以包括了西门彼得的名字，包括了安德烈的名字，包括了雅各的名字，包括了约翰的名字。今天我们要问，我们的名字是不是主所记录下来的，是不是主所认识的？盼望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真正愿意效法，我们能够来这学习啊，在劳苦的时刻我们可能整夜劳力一无所有，不过因着主的吩咐，我们再往前再前进一步，依靠着主，事情就因此有了转变，有了转机，我们的侍奉就更有着能力。同时因着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丰盛的时刻呢，我们应当学习，应当随时随地，当你很清楚主自己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刻呢，你就必须要来这舍弃这世上的一切， 来着紧紧的跟随主，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的恳求主你自己教导我们，好让我们对主你自己能够深一层的来个认识，也教导我们常常激励着我们挪去我们心中里边的疑惑跟恐惧，以至于我们在学习来成为主你自己门徒的时刻，主你也教导我们预备我们，给我们有的智慧有的能力，也赐给我们那愿做为主甘心乐意的心，也要来这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来这学习经历做那门徒的代价。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恳求主你自己使我们在主你里边得以坚固，好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真正为主你做那美好的见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